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睇时事解码，我系黄晓翔。喺今日嘅节目开始之前，我哋希望各位观众能够观看一段短片，嚟深入了解我哋希望之声。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嘅手段就系欺骗，为咗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呢、这个就系点解中共有上万家嘅媒体，但系冇一家唔受党嘅控制。呢、这个亦都系点解中共每年要投入几百亿嘅人民币去修建防火墙，以及喺中国境内要建立几十家不从事广播、只从事干扰广播嘅大型电台。中共最着重防范嘅地方，正系佢最薄弱嘅地方。因此，持续不断嘅稳定嘅传播真相嘅渠道，就成咗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嘅嘢。咁乜嘢渠道能够做到呢一点呢？答案之一系短波广播。希望之声从2004年开始，从台湾对中国大陆广播。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咗围绕中国周边嘅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嘅巨大嘅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山间、在草原、在荒漠、在丛林里面，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跟住是今集时事解码的主题。明年1月13号，台湾将会举行中华民国第16任总统、副总统大选及立法委员选举，时间进入倒数阶段。大约5个礼拜之前，是侯友宜、赖清德、柯文哲和郭台铭四位候选人角逐总统大位。过程当中，郭台铭配搭侯友宜，或者郭台铭配搭柯文哲都有所传闻，然后又发展出蓝白政党协商，却在候选人登记参选之前破局。11月24号总统参选人登记截止日当日，搭配赖佩霞作为副总统，透过联署取得参选资格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宣布退选，蓝绿白三组总统候选人登记参选，分别是国民党侯友宜配搭赵少康，民进党赖清德配搭萧美琴，以及民众党柯文哲配搭吴欣盈竞逐。台媒表示，形成了台语所谓的三角督，选战重新开始。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持续抛出关于劳工方面的政见，希望用政见来拉台选情。不过，依三组人选正式登记参选之后的较新民调情势，柯文哲的民调跌下 15%。据美丽岛电子报对2024年大选追踪滚动式民调 ,12 月6号公布的第83波民调显示，民进党赖萧佩获得 38.3% 的支持率领先，国民党侯康佩为 31.4%， 民众党柯盈佩下降到 14.8%， 不投票或者投废票有 3.8%， 11.6% 没有明确回答。其中在20-29岁的支持度部分，柯文哲输给蓝绿，拥有的铁票仅 7.4%， 竟陪没了。今次调查时间在今年12月1号和4、5号之间。蓝营和白营一度曾经决定合作，针对柯文哲最后决定代表民众党独立参选。11月24号距离投票日第50日，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该党中常会上说，侯友宜和朱立伦备受屈辱，换不回真心，我们坚守诚信，得不到真正的合作。此前蓝白合正式破局，国民党和民众党分道扬镳。 维邦兴业公司董事长、台湾投资中国受害者协会董事长高维邦认为，每次台湾选举，中共当然都有介入，尤其是红海郭台铭的参选，他突然要查税，然后郭台铭停止了所有的活动，查税结果罚了20,000元，表示警告。他向本台分析，中共查税罚20,000元，应该没有这种先例，只要他要查，查不出什么东西，也都会狠狠地罚你。今次蓝白合结果破局，中共是希望合，结果就分开了。共产党虽然想干预，因为他不希望郭台铭搞局，希望蓝白合，结果蓝白没合，这个表示他的干预没有成功。国民党这个私心显然也都不买账。我的分析，没有成功之下，打赢这一场胜仗是非常困难的。对于台湾民众来讲，这个是个大逆转。小企业公司老板李毅向本台分析，蓝白合整合的过程只能够说娱乐性十足，即是好像在度睇综艺节目，每日都有新剧情，然后就到礼拜六有个大逆转，比电影更加令人难以预料。是啦，就是高潮迭起。我本来是觉得柯文哲会同意合作，但是看起来他后面的人就是民众党的这些干部或者是后面的金主，都觉得如果这样一合，那这个政党也都会跟着泡沫化，立委可能也都不会选得好好。既然这样，他们可能就觉得比较不好，即是仍然要将柯文哲拱出来要自己选。回顾之前的竞选过程，综合传媒报道，早前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自从被征召之后，支持度没有增加，反而被柯文哲超过，一度跌下两成，被认为是国民党没办法扩充，部分原因是有国民党人不支持他，话还有一大堆扯后腿的。以往侯友宜的支持度达到 39.9% 的时候，话有很多是年轻族群和中间选票。之后因为民众对于蓝白的整合迟迟没有共识，柯文哲的民调亦都开始下挫。10月30号，国民党和民众党第一次进行政党协商，得出四大结论，共同进行台湾第三波民主改革，对于未来发展的共识，在现行的宪政体制下，国会的功能可以再一步强化，并且在立委席次上双方互相支援，将席次最大化。十月底，两党的区域立委几乎大致已定，但是关键当中的关键在于两人边个做总统边个做副手。紧接住，美丽岛电子报11月4号公布第66波追踪民调，赖清德支持度 37.7%， 侯友宜 27.6%， 柯文哲 18.5%。 11月8号，民众党官方公布求真民调、趋势民调和世新大学三间民调的结果。据求真民调，柯文哲支持度 35.44%， 赖清德 32.39%， 侯友宜 28.69%， 柯文哲赢赖清德 3.05%。 如果侯友宜和赖清德对比，赖清德的支持度 34.67%，侯友宜输给赖清德 5.98%。 结论说柯文哲赢侯友宜 9.03%。 依照求真民调的方式，趋势民调结论是柯文哲赢侯友宜 8.17%。 世新大学调查结果显示柯文哲赢侯友宜 8.7%。 11月9号，美丽岛电子报公布最新民调，表示在三脚督情况下，赖清德获得选票 34.9%， 侯友宜 27.3%， 柯文哲 26%。 如果郭台铭参选，侯柯配支持到 36.3%， 赖萧配 36.2%， 郭赖配，这里是指赖配下 8.4%。 反过来，柯侯配获得支持到 37.5%， 赖萧配 35.1%， 郭赖配 6.9%。两党在11月15号召开第二次政党协商会议，会后发表协商共识，话依照民调决定总统选举蓝白搭配，18号却又被推翻了。国民党人士表示，11月15号和民众党双方签署2024大选合作协议，达成6点共识的协议，虽然对柯文哲不利，但是柯文哲签下了这个协议。16号，柯文哲向传媒表示，在野党不整合好难赢，会让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当选。柯文哲说，但是让国民党做我亦都不放心，所以以后在政府当中，凡是监督的最好那部分都给我，防止你们贪污腐败。 当时柯文哲睇过民调数字，话喺民调上佢一直都系领先噶，所以柯文哲对国民党嘅让步令幕僚同佢嘅支持者不满。不过之后柯文哲开始避不出面，最终国民党认为柯文哲背信违约，24号对党内下令，国民党立委候选人要拒绝柯文哲帮忙副选。日媒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向本台分析，目前虽然赖清德是处于领先的地位，但是领先的并不多，这个同4年前蔡英文的选情比较差别很大。选举还有一个月，台湾的选举经常出现，譬如说2004年的两粒子弹等等，会有各种各样的变数存在。所以现在赖清德只领先不到10%，其实是非常不安定的一个领先状态，所以在投票之前还有一些变数。2020年大选，现任总统蔡英文以817万票比552万票大胜国民党参选人前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成功连任，亦都是台湾民选总统史上的最高得票纪录。根据台湾中选会统计，当年有效投下台湾总统副总统的选票有1446万4571人，投票率达到 74.9%， 是历届台湾总统大选的最高比例。李毅认为柯文哲的总统票应该不会拿到太多，主战场仍然在南绿对决。李毅说希望民进党的主轴不要再继续打中共威胁，如果再不给出一些内政政策的主张，立委的席次可能没办法单独过半。应该说从鸡蛋方到交通方面，其实内政各方面大家诟病的都有几多的，他们如果不在这方面做一些补强的话，大概我觉得立委不会太好看，应该是会跌一些席次，但是总统的胜算是比较大的。因为台湾人投票行为大致上总统都是国防考虑会比较多，但是立委通常台湾人就很喜欢总统投一个，然后立委投另外一个，好多人觉得这样是有制衡作用，虽然我并没有完全同意，但是好多人是这样的想法，即是说你不给一个党完全执政，他亦都很难，即是假设他有什么你觉得不错的承诺，那立委这一边没有过半，他亦都不容易做事。另外一个就是民众党仍然是赶快泡沫化比较好，他作为第三势力我觉得很差的，不如让民众党里面比较叛离的分子，或者是国民党里面比较本土派的立委，不如给他们上，感觉事情会比较有趣一些。国民党里面有一些青壮的年轻立委亦都挺有趣的，有趣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他同这个党过去给人的印象，或者是他的基本路线有一些不一样，即是他可能会为这个党带来一些新意，不是一定。4月12日，台湾副总统现任民进党主席赖清德正式宣布角逐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5月20号，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宣布参选。7月23号，国民党正式提名新北市长侯友宜参选。8月，郭台铭离开国民党宣布独立参选。根据6月份的民调， TVBS 民调中心出炉的民调，柯文哲支持度 33%， 赖清德 30%， 侯友宜 23%。 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的民调，赖清德支持度 36.5%， 其次是柯文哲 29.1%， 侯友宜 20.4%。 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柯文哲在20到29岁、30到39岁的支持度有40%，整体显示出当时柯文哲在年轻人选票上的绝对优势。 BBC 报道说9年前柯文哲借助台湾年轻人主导的太阳花运动一战成名，似乎再次受到下一个世代的台湾年轻选民支持。不过太阳花运动之后的青年已经有更敏锐的观察力，柯文哲在6月时提出，如果当选将会考虑重启之前引发台湾社会政治风暴的服贸协议，他这个举动面临政治危机。现在30几岁的台湾青壮年是当年主导太阳花运动的年轻世代。服贸协议是指2010年6月当时执政的国民党试图强行通过同中共签署的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 ECFA 第四条服务贸易条款的后续协议。当时台湾学生认为服贸将会带给台湾社会重大负面冲击。在2014年3月爆发占领立法院的抗议事件，震撼台湾社会，被称为太阳花运动。2016年民进党政府执政之后，协议就被搁置。 随住台湾2024总统大选逼近，中共被指再施展统战花招。11月27号，中国福建省又颁布了15项惠台政策，包括台胞证由专人快递到府的所谓亲民措施。早在9月，北京就发布了支持福建省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22项惠台措施。这个系列多数被认为是统战或者帮蓝营候选人拉拢人心同选票的工具。据美国之音报道，虽然有台商不讳言地表示，如果明年台湾由蓝营总统重新执政，两岸经贸关系可望回暖，但是最近几年台商夹在美中贸易战当中，已经逐步降低对中国制造业和出口的依赖。即使是民进党继续执政，中共搞贸易抵制，对于已经走向全球的台商来讲，受到的冲击亦都是有限的。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向本台分析，台商有一种讲法，就是只要有钱赚，哪一个党执政都一样。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台商必须将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综合考虑，避免被中共利用以商促政，不要变相地成为中共的人质，要考虑到安全而不能只是考虑到利益，因为现在必须将安全放在利益之上来考虑，否则会被中共利用和剥削而无法自拔。新一波的假信息正从中国大陆席卷海峡对岸，台湾的事实查核单位和相关监督组织表示，已经做好中共因应假信息猛烈攻击的准备，但是他们仍然感到忧心。11月台湾网络上开始流传可疑的影片，包括造假蔡英文总统说台湾政府在这里协助开发数码货币投资软件，不过所讲的内容用词并非台湾人的习惯用法，而是中国很常用的语句。台湾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认为，这段影片几乎肯定是用深艺技术 Deepfake 变造制成，而且可能是由中国方面制作的。此班明夫表示，中共当然希望台湾的在野党整合，用各种压力让郭台铭退出，做得很明显，但结果今次中共整合并没有成功。过去中共通过陆海空三个方向干扰台湾大选，帮助中国的台商买机票回台湾投票，通过海外的华人团体向台湾进行政治献金，在网上通过假信息来攻击台湾的本土派势力。最近台湾爆出来，就是通过一些资金补助，然后让台湾的这些里长和这些学校的老师去中国旅游的方式，然后在中国给他们一些反台独的教育，通过影响他们来渗透。这个是一个比较新的方式了，而且规模很大，好像在台北就有100几团，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比较新鲜的。另外一个就是通过抖音，抖音会影响年轻人，这个是民进党的一个短板，因为民进党他们自己不用抖音，但是他们又不敢禁止抖音，所以变成是一党的天下了。这两点是过去没有的，但是到底会有几大的影响，现在还很难讲。另一方面，国民党说今次选举是战争与和平的选择，要避免战争就要选择九二共识。二号侯友宜表示，投票给民进党就等于将所有人送上战场，因为支持台独会引发战争。中共当局亦都说台独意味战争，台独工作者就是战争制造者。华盛顿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军事与政治力量中心资深主任鲍曼向美国之音表示，与其花时间去担忧是否挑衅北京的问题，人民不如协助自由的台湾人民加强自我防卫，让中共因为侵犯台湾的代价过高而三思。12月3号，蔡英文总统在一场民进党选举造势活动当中表示，在野党的上述说辞是危言耸听。他提醒台湾选民，在下个月投票时看下香港，想下台湾，尊严自主才有长久的和平，经济才能够长远稳健发展。他强调，确保和平，我们需要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我们的家门会装锁，不是为了挑衅邻居，战争不是选项。2024年的大选，是台湾人民要选择有尊严的和平。无独有偶的是，北美时间2号，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美军最高将领布朗上将在加州西米谷列根国防论坛上接受霍士周日新闻采访时强调，加强威胁可以阻止冲突发生，想下在香港发生的事情，这个亦都是威胁如此重要的部分原因，这样冲突就不会发生。 稍早时11月27号，侯友宜参加与工商业的台湾经济发展论坛，回答经济及两岸政策时仲表示，两岸问题是他执政的重中之重，如果他当选总统，会采取开放政策，开放大量陆客、陆生，欢迎陆生来台就读，然后就业，大幅放宽蓝领、白领移民工作者，每季调整蓝领引进产业清单，令人才留在台湾。此八名夫分析，中共希望侯友宜当选这个形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侯友宜本来的人设是中间本土的力量，但是现在看来他是采取亲中的方向，原因应该是他和柯文哲在这里争夺蓝营的支持者，要巩固蓝营的基本盘。但是总体来讲，现在全世界都忙着同中国脱欧，现在他是要频频同中国接轨，这个动作确实是同国际上的趋势相反的。咁样对于台湾嘅而家喺度抗中保台系全世界嘅希望，台湾系同抵抗中国对外扩张最前头力量，呢、这个时候打开一扇门，确实系一般嚟讲系不太妥当噶。李毅表示，当年自己反对过同中国嘅服务贸易协定，而家仍然系反对。李毅质疑侯友宜点解系对中国嘅年轻人开放，点解并非世界各国嘅年轻人？我哋当然可以开放，因为台湾人自己生嘅细路越嚟越少，劳动力有一个缺口，跟住落嚟一定系要补噶。问题嘅关键就系在于，你点解唔系从世界，然后择优嚟补，而系一定要先限定系中国？呢、这个唔系好好笑咩？呢、这个我哋都觉得不太可以。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庄瑞雄28号表示，侯友宜提出的政见对大陆年轻朋友来讲是好事，对台湾的年轻朋友却是冲击，不仅牵涉到国安问题，亦都对台湾的就业市场产生冲击。李毅表示，现在大家最常会讨论的内政包括经济、交通、民生或者性别相关的议题，还有一个就是怎样处理对中关系这两大块。他分析，依照现在的国际局势，台湾亦都好难再亲中了，他们自己的经济状况亦都好差，这个应该是不争的事实了。所以一是就是你和美国维持一个友善，但就是有距离，一是就是亲美，美国怎样做就配合。我们现在的国际位置可以说是比十年前重要得非常多，但是我们的选项并没有变多，但是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是变多了，就是我们选择了一个立场之后，例如说要同中美维持等距的关系，假设是这个立场，那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变多，因为我们的国力变强了，或者说我们在全球的晶片供应链上占的位置是变得重要了。我觉得最关键的都是要去维持这个优势，产业上的优势仍然要去维持。那维持的方法显然已经不是去中国设厂那么简单，反而是比起去哪里设厂，而是怎样去提升台湾这一边，技术可以持续提升，才是更重要的事情。2024年台湾总统选举，从郭台铭参选到退出，从蓝白合的达成再到破裂，不同民调显示选情胶着，结果难料。我们将会持续跟进分析报道大家关注的焦点。今日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